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开明的父母都鼓励孩子要追求梦想，但是当孩子的梦想和父母的期望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跟孩子往往陷入一场苦战。住在美国加州的若璇，儿子迷上了让她跟丈夫头痛的饶舌音乐。在儿子最坚持、沟通最困难的阶段，他们选择向神寻求帮助，安全度过了那段风暴期。接下来，我想跟您分享他们的故事。若璇的儿子从小就很有主见，一旦选定了一个目标，就会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在高中的时候迷上了饶舌音乐，家里搬进了音响、键盘、麦克风、录音设备。他想成为饶舌歌手还有制作人，卧房成为了他的录音室。父母首当其冲，在音量上就大受考验。
我儿子在家里练习呢是非常大的噪音，因为他的那个饶舌音乐，他的那个音响，他的 bass 非常的重，然后他一放的时候整个家里都在震动之中，就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而且我又是非常对声音很敏感的人，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钢琴老师，所以我当听到这个轰隆轰隆的这样子，这种震耳像那种雷声的这种音乐放出来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忍受。
饶舌音乐不但震耳欲聋，在音量上轰炸父母，他的歌词的内容也让父母担忧。
我们的困扰不是只有他做出这些噪音，而是说他的那个所练习的那些内容都是在简直都是 cursing 咒诅，我不晓得到底他的内容是什么。他们所练习那些内容都是在那边标榜一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是大部分的父母都不能接受的。很多的字眼都是比较低下层次的人所讲，说他们带很多的那个很多脏字眼，然后把它当作是一个重音，一直不断的在重复。那我儿子想要当饶舌乐手的话，他就会一直不断的练习，一直不断的对他的麦克风这样咆哮，这是非常对我来讲是非常难以忍受的事情吧。
儿子不久决定把录音室从卧房搬到车库里，父母的耳朵稍微松一口气，但是很快的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因为他开始越来越练，然后在他的学校大家他的同学就开始知道他是一个有这个音乐制作人的这样子一个目标，而且他自己也录一些音乐，所以开始就有一些，对，虽然都是高中生，对我来讲都是那种三流酒窖人开始上门了，黑的白的啊，什么各种种族都有，身上有刺青的没刺青的，看起来就是那种你会怕的人。 OK， 你看在路上看着你会怕，你会绕道而行的人。那这些人呢，每天都在我们家中那样排队，等着我儿子去教他们怎么样成为一个饶舌歌手，都聚集在车库里，有时候还睡在我们家车库哦。因为我有时候早上出门一打开车库，所以他居然还有人睡在那边，把我吓一大跳。
饶舌音乐无形有形的入侵，严重搅扰到若璇他们简单宁静的生活。儿子正处在高中年龄，特别强硬，说不通，怎么办呢？他们转向天上的神求救。
因为我们就是等他出门的时候，就是车库没人的时候，开始就在他的车库绕行的祷告，在那边宣告赞美神。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属灵空气可能要整个被改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什么，他也不会听得进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帮他祷告，帮他赞美神。在那边有时候可能就是唱诗歌，有时就是宣告圣经上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做，第一个神先改变我们，让我们就觉得不会很害怕走进他的生活领域。
若璇夫妇相信神垂听祷告，而且用经文祷告能够加大祷告的力量。
神说义人祷告是大有功效嘛，那义人的定义并不说我们是多好的人，而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是因凭着信心，神就算我们是义人。然后有一些经文啊，我们都会抓着，比如说像诗篇，他说神要坚固我们的门栓，赐福给我们中间的儿女。因为我那时候我老是觉得我们家是没有门栓的，对不对？谁都可以进出我们家，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儿子这样子在这种文化之中，每天就是在咒骂，在这种在高朋，就是毒酒。我就是觉得这句话很安慰我，因为神会坚固我的门栓，对，而且神会赐福我的儿女。如果我这样子在神面前站立的稳，而且在箴言也说，敬畏耶和华的大有倚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神一直在坚固我的心，所以我就能够持续为他祷告。而且我看到他的时候，比较不会用一个定罪的方式，我会比较一个充满了一个盼望。我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他的带领。
若璇相信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他很注重自己的信心是不是能够不被儿子的行为影响还站立得稳。作为基督徒，他们也确信神比他们还爱自己的儿子，对儿子一定有安排。
其实我非常相信说，如果神将热情放在我儿子的心中，一定是有他的美意。因为我看到许多青少年，他们就只想玩电动玩具，他们整天几乎是没有什么目标的。所以我觉得，可是我儿子是目标明确的人，虽然他这个目标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或是甚至有点害怕，可是我们相信说，如果神真的呼召他成为音乐制作人的话，真的是要来在这个音乐界发挥影响力，那我们就不能成为那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第一，我们必须要有信心，那信心就会产生胆量来配合神的计划嘛。然后我们也不愿意说，当我们在语言上说什么话来泄了他的气，使他认为说让他不能够去实现他自己心中的热情。
夫妻两个人对饶舌音乐一无所知，看到儿子这么火热的追求，不知道他将来能怎么走下去，他们也是求神引导。祷告之后，很快他们就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的动工。
我觉得那时候神很奇妙，他带领了一个音乐制作人从香港来的到我们教会来，然后这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一个职业的音乐制作人，又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很高兴去请他到家里来吃饭，然后就跟他讲说，我儿子也是想走这一行，就看他可不可以就顺便跟我儿子讲讲他的心路历程啊，他怎么走上这一行啊。非常感谢主，他对我儿子就讲他自己怎么样喜欢这一行，他怎么样喜欢做音乐。可是他就分享说，事实上他这条路走得很不容易，因为他要经济独立，他不想靠父母。所以他花很多时间在教音乐，这根本不是他的兴趣，可是这是他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一天花很多小时在做这个，然后还在花另外第二多的时间在做什么，他在制作别人的音乐，他到最后有一点点时间跟精力，他才可以做他想要做的音乐，所以这就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这对于我儿子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像这些东西都不用我们来讲，就觉得说让人家已经走在这一行的人来讲是最有帮助的。
音乐制作人让儿子预先看到这个行业的现实面，他开始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够自力更生，同时调整自己的梦想。若璇跟丈夫继续每天都持续恳切的祷告，祷告之后仔细观察神的作为，只要认出一点神的介入，就马上献上感恩。
因为感恩最容易建立我们自己的信心，感恩最容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神到底有没有在动工。对，神就让我们想到说，哎，因为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练习他的饶舌音乐，一遍又一遍的朗诵 ，OK， 一遍又一遍的练他的歌词，所以呢，事实上他没有什么时间在玩电动玩具。有时候他还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他去朋友家的时候，看见他每一个都在玩电动玩具，他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在玩电玩？然后我们也发现说，事实上他是很有计划的，比如说他会上学开始拿音乐基础的课程，他拿声乐课。是他知道他这些他需要有很好的音乐基础，这是我小时候想教给他，他永远不会愿意学的，可是他现在愿意去自己去付钱，然后去community college 去拿些这些基础课，然后被老师修改，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感谢他是懂得定计划的人。
若雪原对儿子追求饶舌音乐有想法，但是他尽量让孩子感觉到他是站在他那一边的，跟他一同相信神给他的才能，即使不多，也会祝福他好好的运用。
我觉得孩子的心是很矛盾，当他们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他们里面自己就会有所以两种声音在交战。一个方面是说我要坚持才能够得到我要的梦想，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这个事情非常的艰难，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你要不要放弃？所以他自己就有这个两个声音在交战。大部分我们父母亲都是跑到那个负面的那方来帮助他煽火，对不对？可是你看，那他自然而然他就会在另外一方那个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那个地方，他就会加强他那方面的声音。可是当我们是加入另外一方，加强说儿子啊，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我帮你祷告，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是我知道你想要追求这个热情，所以我很高兴你愿意花时间去投资在你的热情上面，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你祷告，那他就会告诉我。所以你知道当我加入这个阵营的时候，他另外一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个事实真的是多么的困难，事实上他就会浮现，因为他自己不需要给他自己任何的鼓励了，他现在只要知道他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所以这些困难他慢慢一个一个他给自己去看。
若璇也深刻体会到在这个时候亲子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很大的，
父母亲跟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关系不好的话，他感受不到你是鼓励他支持他的话，基本上他不会想听你说任何的话，然后他会觉得你不愿意了解他，你就会变成一个在他心中就是那种很固执的老古板，他就不会想要来听你的建议，你所说的话不但会当成耳边风，甚至会离你远远的，因为你永远都在打击他。所以我觉得哇，讲正面的话非常的重要，他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你对他的鼓励，你说我常常帮你带导，我很赞同， 我知道 你心里面你所热爱的，一定 我一定不希望你去花你人生去做你痛恨的事情，这一定不是我要的。你知道这么基本的话也要讲出来。
若璇的儿子成年之后在网上经营自己的生意，他没有放掉对饶舌音乐的热爱，而是在理智跟审慎中继续的追求。回想那一段儿子在青春火爆期的艰苦时光，若璇最感激的还是来自神的帮助。
信仰就是我们的救生圈吧，我们就死命的抓着，就抓着神，知道我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所以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为他祷告。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在像祷告来走过这一段他高中这样子的这狂飙时期，我觉得我会非常没有盼望，我会很害怕，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这样尽心尽力教导他，从小带他去教会，可是如果我没有撑过这一段高中时期一直依靠神，然后以一个对的态度来面对他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绝望吧。我会尽量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烦恼他的事，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神亲近啊，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
谢谢若璇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何云。
听众朋友，环境给个人的影响很大，每个城市的地方文化都有可能具有好的影响和坏的影响，这些好的坏的影响不单单对个人，也对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带来很多的影响。今天我请尹先生来跟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例子，就是2000年前在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当地的文化给当地的教会带来的影响。这个例子被记录在《圣经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尹弟兄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对推亚推拉教会的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这个自我介绍很独特，像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是凸显了推亚推拉这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背景。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又给了当地教会什么样的影响呢？
推亚推拉城这个地方呢，有一座敬拜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神庙。太阳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啊，太阳神阿波罗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说我就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让这个推亚推拉城这个教会呢，能够贴切的认识他们所信仰这一位神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在这里就提出来了，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了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是主耶稣责备推亚推拉教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是的，尹弟兄，刚才您提到约洗别这个妇人，这个名字好像对今天我们是很陌生的一个名字，请您介绍一下耶洗别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那么他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影响力呢？
耶洗别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后来嫁给了以色列王亚哈做他的妻子。可是耶洗别呢，他是行邪术的，把这个外邦的神子也就是巴利带到了以色列的信仰当中，混乱了以色列人的信仰。耶洗别跟亚哈王的婚姻呢，是大大的影响了亚哈王与神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的厌恶的一件事情。主对看起来非常不错的推亚推拉教会为什么要责备他呢？他说你容让了那个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哦，我们真知道教会由神的仆人来侍奉神的群羊，可是在这里讲说教会这些长老牧者容许了耶洗别引诱他们行奸淫之祭偶像之物，这样的教导进到了教会。以色列人他们敬拜耶和华上帝，可是外邦的信仰进到了以色列神的信仰里面的时候呢，就发生了混乱的问题。信仰的混乱，原本信的是耶和华上帝，可是呢，环境里面的这样的信仰又带到我们这个信仰里面，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奸淫就是这个信仰上面的混乱。
是的，似乎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呢，跟今天的华人社会还是比较接近的。耶稣基督讲到推亚推拉教会的时候，他特别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没有受到其他信仰影响的，就是不从耶洗别的教训的这些人，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在这里特别讲到撒旦深奥之理，尹弟兄，您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让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能够理解到这个所谓的撒旦深奥之理可能在今天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来迷惑基督徒呢？
推亚推拉城它是一个商业的中心，其实就有很多的行业是贸易的工会，那这些工会当中其实都跟拜假神偶像有关系，每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偶像假神，希望借着这些偶像假神的敬拜可以得到经济上面的祝福。如果是信耶稣是主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能够拜偶像，那不能够拜偶像呢，就不能成为工会的一员，就会遭到很多经济上面的困难。这个就当时候推亚推拉的基督徒呢，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当时候有一个妇人啊，就是你讲的，就是那个很像约洗别的这样的妇人，他就教导人可以这么做。他说，可以在这个行业的工会当中，你可以敬拜偶像，但是你仍然可以在教会里面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更可悲的就是教会中的领袖竟然也容让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了。 撒旦深奥的道理，其实他就是一个这个教导美其名呢、就是神深奥的道理，我们可以做的偶像不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敬拜偶像。他们主张既然人已经知道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真神的话，那各个商会的偶像都是人所造的假神，那么基督徒就不需要惧怕或是有什么顾忌。如果我们这么做只是给逢场作戏做做样子而已，那然后这样的一个教导教会接受，因为是为了得到经济上面的好处。现在其实我们华人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很习惯偶像崇拜啊，就是在那个传统里面那个环境当中，那有时候可能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或是一个妥协的方式，你可能说啊，那你拜就拜吧，没有关系啊，反正你知道上帝是唯一的真神，那你这么做可能就是做做样子嘛，因为逢场作戏又不是真的。如果我们是这么想的话，其实我们就这个中了约洗别的毒了，也是中了撒旦的毒了啊！其实这个这种讲法呢是完全不对的。也许我们会说啊、那些偶像就是金银铜木头石头所造的，他们又没有争议啊、有口不能说，有脚不能行，有手不能拿。可是你发现这些偶像为什么好像会有能力呢？我们真知道这些原本被人所造的这些偶像，其实它不算什么。但是我们要了解，就在灵界里面，当你拜这个时候，其实邪灵它就会进到这个里面来。灵界的这些邪灵比我们大有能力，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拜这个会有效呢？好像会有功用呢，其实就来自于这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华人常常碰到的比较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主说，那是撒旦深奥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道理，只是像约洗别一样这样一个不无知的一个假先知吧，可能为了自己的好处，也可能是便宜行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而是这样的事情却大大的影响了教会，以至于主耶稣特别责备这个教会。
是的，尹弟兄，您讲到这个耶洗别，还有这个撒旦魔鬼对人的诱惑，尤其通过这个利益方面来的诱惑，也让我想到在东方社会里面，常常有人这样讲，所有的宗教呢都是劝人为善的。如果今天有人对基督徒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所以你去教会敬拜神敬拜耶稣，那么你到我们庙里面走一走也好，没有什么关系，那这样的话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回答？
好，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其实圣经里面能行善你不行呢，那就是你的罪。那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行善那是最基本的东西，那也没什么好夸口的。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这句话在东方的信仰是多神教，所以常常有人就讲这个逢庙就必拜，是看到什么都拜哈，有拜就是有保佑，这是多神教的一个观念。但是在这个信仰当中，特别主非常严厉的责备推雅推拉教会说，你容让了约洗别教导我的仆人行奸淫。所以在基督的信仰里面，特别对奸淫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啊，我到这里我拜这个神，到那里拜那个神，什么神我都相信，那个是在信仰上面犯了奸淫罪。什么叫奸淫呢？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太太，就说我们跟上帝立约，上帝是我们的长子，主是我们的长，我们是他的心腹。那如果一个心腹到处都是他的丈夫的话，你要想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所以在基督信仰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特别基督徒要特别注意的这件事情，说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属他的人，那我们不可能再去敬拜别的神 哦，那这是一神论跟多神论所不同的，神非常厌恶这种事情。
推呀推拉，教会为了要贪图一些利益的关系，所以他们容让了这个耶洗别拜偶像的这么一个教导进到教会里面来。我在想，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社会上面很多，比方说要赚钱啊，只要大家生活的好啊，要进步啊，要富裕啊，这样的教导在我们华人社会环境里面是声量很大的。既然刚才您讲到推雅推拉教会需要在真理上面加油，这样的一个教导对今天华人教会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常常讲的五子登科，要有房子，要有车子，要有妻子，要有儿子，要有金子，好像一生的打拼就是为了这五子登科。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提到了，他说你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够侍奉主又侍奉钱啊。他说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有时候我们常常想说啊，我最好赚好多的钱，我当个富翁，我就可以好好侍奉神。我们常常都会这么想，又能既能赚到钱，又能够侍奉上帝。上帝说，这个是你自己欠你自己，你要去尽全力去赚钱，你就不可能侍奉上帝。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另外一个是，其实我们有生之年啊，像我已经快60岁了。当我20岁的时候，好像前一阵子的事情，可是一晃眼，岁月如梭，好像过了几十年了，已经到60岁了。可是人的一生过去之后，到哪里呢？到了永恒里面。现在我们在世上是自淡且轻的，可是到那个永恒里面呢，它是一个荣耀无比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比较。我们真的是求上帝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其实这些财物当你闭了眼睛安息了以后，这些统统是归别人，你一样都带不走。可是你能够带走就是天上的财宝啊，天上的财宝，这些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天上的财宝。是你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你可能用了你的地上的财宝去帮助别人，它就变成了天上的财宝啊！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帮助有需要的人，你为了主的福音使很多的人灵魂得救，这些都是天上的财宝，这个你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特别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有生之年，这个才是我们要认真去追求的。主耶稣并不说你们不要工作，你们不要赚钱，但是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主都知道啊。我们所需用的，其实我们赚钱可以供应我们所需的，神一定保守我们。如果我们要尽全力尽全部的心思去赚取金钱，这个不是神的心意，你看到最后你会后悔。
谢谢尹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了很重要的认识，很重要的指引，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愿上帝能够赐福大家。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拆毁坚固的营垒。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裘尼，欢迎来到裘尼之友。幻想、痴想、空想、徒劳的白日梦，若让这种思想存留，他们会自动膨胀，使你的心思都把他们当真的了。鬼祟的念头流连在你的脑袋，开始留下烙印，如此不断的 再而三地重演着，也许只是个虚妄，或者只是个隐忧，不论是什么，它都不应该留在您的脑子里，这都是空想、虚想。从经验知道，若让这些空想占有您的脑袋，它就渐渐成了坚固的营垒。每次你的白日梦再演，等于把更多的砖头叠上，使你脑中的营垒建得更高。幻想重现越多，它就更牢固。威力之大，就算你想把这种想法踢开也是不能。那时，幻想的拉锯力已经很坚强。幸好你可以用自助的途径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告诉自己，我不要再胡思乱想，我不要再让这些幻想操纵我的日子，我不要再浪费时间发白日梦。我尝试过这些方法，想凭自己的力量把我脑中的营垒拆掉，但总不成功。因此，我庆幸有《哥林多前书》10:4，那里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基督徒有神的大能，关键就是神可以，他有能力拆毁每个胡思，每个空想。再下面那句是保证你和我的确可以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不需费力，是垂手可得。只要你的思想听命于基督，我试过，事实证明它行得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有段时间去习惯，但靠着神的恩典，你脑中的营垒必定会垮掉。例如，神给我能力把脑中的营垒拆毁，就是每次发生时，我就想象着一座被拆掉的巨堡，它的砖头、瓦块、泥土、灰尘一大堆堆在一旁，营垒已成废墟，已不能牢笼我的思想。可是那凌乱的废堆景观仍然需要清理，于是每次试探来了，我又开始做同样的白日梦，但靠着神的恩典，我对他说不。如此每次一得胜，就看见凌乱景象里的垃圾被一个个给掉进壕沟里了。相反，试探来了，我没有马上拒绝，容让他滞留的话，老实说，朋友，我几乎会看到营垒渐渐又从地基重建起来了。某些空想，某些营垒，正紧紧地缠住了你吗？要靠神的大能对付它，让神把它摧毁，靠着耶稣基督顺从父神的恩典来顺服主基督吧。愿神祝福您。
My Lord, deliver Daniel.
先知伊丽莎有一次到吉甲拜访先知学校，学生们对他说：
老师，你看啊，我们的学生宿舍太小了，我们想去约旦河边砍些木料，将宿舍加盖大一些。
好主意，去吧。
请老师同我们一道去，好不好？
好，我跟你们去。
到了河边，青年学生们就蛮有活力地开始砍树。
我选这棵，
我选这棵，
你选那棵啦。
我选这棵，
我选这棵。
好，好，好，水旁那棵树好，我来砍它，希望它倒向岸上，不要倒在水里。哎呀，惨了，斧头的铁头脱落了，掉到河里去了。怎么办呢？水又深，我又不会游泳。我主伊丽莎，斧头是借来的。
掉到哪里了？指给我看。
看，就在那边。
先知砍了一根树枝，丢在水里。
看，斧头飘上来了，把它拾起来吧。
哦，好。多谢老师，这斧头最特别了，我要告诉他主人说，这斧头啊竟然会浮在水面上呢。
北方的亚兰国一再侵略以色列，上帝借先知以利沙多次将敌军的作战策略告诉以色列王，他们就严加防备，不受敌军侵害。
侍卫官，马上召集所有的臣仆来见我。
是，陛下。
安静，听我说，简直太不像话了，我一定要查出来。我定的每一个详细作战计划，你们当中有谁泄露了军机了？你们可以告诉我，谁是帮助以色列的内奸？
报告陛下，我们都没有。是以色列中的以利沙先知将陛下在房间私下说的话都告诉了以色列王的。
哦，真的吗？哎，你们去查出他在哪儿，我要派兵去捉拿他。
先知以利沙经常旅行各地，他今天会在小城多滩。
好，今天晚上就派大队人马和马车去包围那个城，捉拿我要的那个伊丽莎。
哎呀，天刚亮，哎呀，我去走廊上活动一下，再伺候主人也不晚呐。哎呀，天亮了啊，不得了了，那么多军兵和马车。伊丽莎，我主啊，不得了了，怎么办呢？快来看呐，我们逃不了了。哎呀，
是，我知道，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的。
你说什么？这个没有城墙的小地方根本没有兵防守，我们看得见的都是敌军呐。
耶和华啊，求您开着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哎，你再看四周有些什么。
哎，山边布满了火车火马，在四周全是天军呐。
嗯，大卫王的诗篇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不记得了吗？
这些敌人能看见天使天君吗？
他们像你刚才一样看不见。
敌军缩小包围圈，以为很快就能抓到伊丽莎。这个时候，先知又祷告：
主啊，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睛看不见。
上帝听了伊丽莎的祷告，叫那些人眼睛瞎了，互相混乱了起来。
啊，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看不见了，
别瞎
到士兵中喊着说，
各位安静，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我能看得见。告诉你们，这条路不对，地方不对，我领你们去找你们所要的人，请跟我走。我能看得见这边的路，跟着我的声音。对，来，向这边转，别怕啊，一直走，来，来。
伊丽莎把瞎眼的军队引到了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市中心，他又祷告说，
上帝啊，求你再开他们的眼，使他们能看见。
我看见了，
是谁呀？
我知道，这里是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是谁领我们来这里的？
我领你们来的。我是至高上帝的仆人伊丽莎。
你不是说领我们去找所要的人吗？
对呀。
你们真正要的人不是以色列王吗？他正从王宫出来看你们呢。
哎呀，不好。
他们杀我们了，
神人伊丽莎平安。刚听说你赤手空拳俘虏来了一批亚兰军。我父啊，我可以杀他们吗？
不可以。你用刀和弓箭所掳来的人，你也不会杀他们啊。现在为他们摆设食物，让他们吃喝，再回去见他们的主人。
以色列王下令大摆宴席，让敌人吃饱喝足，再放他们回去见他们的主人。亚兰王于是决定领军回大马色，不再侵犯以色列国了。以色列也太平了一段时日。
2017年11月9日下午4:10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她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她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2号。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
他告诉我，为了儿子，他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我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我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波波，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波波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他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士师记第七章。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甜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食物和脚，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这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3更之初才更经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何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基甸打发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说，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于是以法莲的众人聚集把守约旦河的渡口，直到伯巴拉，捉住了米甸人的2个首领，一名厄利，一名西伊伯，将厄利杀在厄利磐石上，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又追赶米甸人，将厄利和西伊伯的首级带过约旦河到基甸那里。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